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8月16号，现在是美国华盛顿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美国和中国这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中国代表团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到美国恢复谈判。中国商务部表示，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拟于8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中国商务部称，北京欢迎对话，但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贸易限制措施。自从7月6号，华盛顿正式对800多种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以来，中国和美国已经实施了一轮对等关税行动。北京通过对545种美国产品征收相同比例的关税进行报复，这些商品的价值也是340亿美元。下一轮关税之战将于8月23日开始，双方将再对对方160亿美元的货物征收25%的关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本周在南美洲访问，向盟国保证美国希望继续成为他们在安全方面的首选合作伙伴。马蒂斯周二还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太空咄咄逼人的行动。马蒂斯星期二在里约热内卢向巴西军官发表讲话，呼吁与巴西方面合作保卫太空资产。他说，合作尤其重要，因为中国已经显示他们有能力摧毁通信、天气预报和 GPS 运行等日常活动所需要的轨道卫星。他说，我们知道中国发出的信息，那就是他们可以在太空中摧毁一颗卫星。我们不打算将太空军事化，但必要的话，我们将在太空保护自己。马蒂斯还批评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屿上设置武器和其他国防资产。南中国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航线之一。他说，中国强势的军事化破坏了该地区各国之间的信任。据多家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份访问俄罗斯。普京说，习近平将访问俄罗斯东部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旧称为海参崴，在那里参加一个经济论坛。今年6月，普京在中国青岛出席了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北京。习近平还陪同普京乘坐北京至天津的高铁。周三，日本名人天皇就该国在二战中的行为表示深刻反省。84岁的名人天皇在日本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的仪式上表示忏悔。该仪式纪念日本向盟军投降73周年。投降前，日本长崎和广岛遭到原子弹的攻击。在皇后美智子的陪同下，名人天皇面向战争亡灵神龛致辞说："想到我们的过去，我感到深深的悔意。"我真诚地表示，战争的暴行永远不再发生。我和日本人民一同对战争死难者表示哀悼，祈祷世界和平和我们国家的长久繁荣。在仪式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发表了讲话，承诺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他说："作为一个在战后珍视和平的国家，日本采取行动，日本谦卑地反思历史，无论将来世界局势怎样变化。"将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永不重复战争的暴行。在发表致辞的同时，安倍正试图修改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并加强自卫队的力量。日本名人天皇在位期间，花费了大量时间到访在战时遭日本入侵的太平洋地区各地，以对他父亲裕仁天皇的名义采取的行动表示遗憾。由于明年4月名人天皇将退位，这将是明仁天皇最后一次在战败日出席追悼仪式。川普总统撤销了前中情局长的安全许可，并在一份声明中称，约翰·布伦南在制造针对他的政府的分歧和混乱。其他离职的官员的安全许可也在进行新的审查，这包括前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伯、前联邦调查局长詹姆斯·科米、前奥巴马政府助理苏珊·赖斯、前国家安全局局长米歇尔·海登和前司法部副部长萨利·叶茨。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 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t the Restaurant, Part 3.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onceding a point.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在餐馆第三部分。这一课重点学习怎样表示承认对方所说的某一点有道理。
Interview
电话访谈。在这次访谈中， Blake 先生谈到他和 Graham 女士在午餐时会谈的经过。 Graham 女士担心售后服务和零件供应的问题。下面是本课对话中要用的几个词句。
A warehouse
仓库。
A warehouse. Spare parts.
零件，配件。
Spare parts. She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她对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表示担心。
She was worried that we didn't have any warehou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她担心我们在美国没有自己的仓库。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Hello, Charles.
Hello.
In your business lunch with Ms. Graham, she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That's right. And she was worried that we didn't have any warehou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rehouses?
Yes, warehouses to provide spare parts for our industrial robots. You see, Ms. Graham already had a good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an American company.
You mean United Industries, right?
That's right. And United Industries had warehouses in California. So she was nervous about doing business with a new company.
Especially with a company based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Exactly.
Well, let's listen to more of your conversation at the restaurant.
Good idea.
Hello, Charles.
Hello.
In your business lunch with Ms. Graham, she expressed concerns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upport.
That's right. And she was worried that we didn't have any warehou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rehouses?
Yes, warehouses to provide spare parts for our industrial robots. You see, Ms. Graham already had a good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an American company.
You mean United Industries, right?
That's right. And United Industries had warehouses in California.So she was nervous about doing business with a new company.
Especially with a company based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Exactly.
Well, let's listen to more of your conversation at the restaurant.
Good idea.
对
话录音。
This conversation takes place at a restaurant in San Mateo, California.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 Graham 女士和 Blake 先生的这次谈话。 Blake 先生提出把零件直接运给 Graham 女士的工厂。这次对话是在加州圣马特奥市一家餐馆进行的。对话中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To warehouse
存放储藏。
To warehouse. Your company has no facilities nearby.Not even a warehouse for spare parts.
你们公司在附近没有任何设施，连存放零件的仓库都没有。 Facilities, 设施。
We can send you spare parts ahead of time.
我们可以提前把零件运给你们。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我们不想在这里储存零件。
It's just asking for trouble.
这等于是自找麻烦。
As Mr. Epstein has told you,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United Industries, and we know we can depend on them. On the other hand, your company has no facilities nearby, not even a warehouse for spare parts. That makes me very nervous.
I understand. As I told Mike, I'm sure we can work out a satisfactory arrangement. For example, we can send you spare parts ahead of time.
I appreciate that, Mr. Blake, but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It's just asking for trouble. And it also adds to our cost.
Yes, I see your point.
Oh, here's our food. Why don't we take a break for a moment?
As Mr. Epstein has told you,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United Industries, and we know we can depend on them. On the other hand, your company has no facilities nearby, not even a warehouse for spare parts. That makes me very nervous.
I understand. As I told Mike, I'm sure we can work out a satisfactory arrangement. For example, we can send you spare parts ahead of time.
I appreciate that, Mr. Blake, but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It's just asking for trouble. And it also adds to our cost.
Yes, I see your point.
Oh, here's our food. Why don't we take a break for a moment?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As Mr. Epstein has told you, as Mr. Epstein has told you,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United Industries. On the other hand, your company has no facilities nearby.As I told Mike, I'm sure we can work out a satisfactory arrangement. I appreciate that, but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Blake 先生。
I see that Ms. Graham raised the issue of spare parts.
That's right. Providing spare par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he was concerned that your company didn't have local warehouses for spare parts.
That's true. But I proposed that we send her additional spare parts. That way they could have spare parts on hand whenever they needed them.
I see. Well,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today.
It's been my pleasure.
We'll be back with Culture Tips after a short break.
That way they could have spare parts on hand whenever they needed them.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他们手头就随时有备用件了。我们再听听对话。
I see that Ms. Graham raised the issue of spare parts.
That's right. Providing spare par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he was concerned that your company didn't have local warehouses for spare parts.
That's true. But I proposed that we send her additional spare parts. That way they could have spare parts on hand whenever they needed them.
I see. Well,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today.
It's been my pleasure.
We'll be back with Culture Tips after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请大家根据前面的对话回答问题。第一个问题。
Does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ave a nearby warehouse for spare parts?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我们再听一遍前面的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后说出你的答案。
As Mr. Epstein has told you,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United Industries, and we know we can depend on them. On the other hand, your company has no facilities nearby, not even a warehouse for spare parts. That makes me very nervous.
Does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ave a nearby warehouse for spare parts? Mr. Blake's company has no facilities nearby, not even a warehouse for spare parts.
Listen to the question.
第二个问题。
Why doesn't Ms. Graham want to keep spare parts in her warehous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我们再听一遍前面的有关对话，铃响以后，请大家说出答案。
As I told Mike, I'm sure we can work out a satisfactory arrangement. For example, we can send you spare parts ahead of time.
I appreciate that, Mr. Blake, but we don't want to warehouse spare parts here. It's just asking for trouble. And it also adds to our cost.
Why doesn't Ms. Graham want to keep spare parts in her warehouse? She thinks it would cause trouble and add to her cost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讨论在谈判开始时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Common ground.
共同点，共同利益。
Common ground. Common ground is an interest which you both share.
共同利益就是双方有共同追求的目标。
Being honest will allow you to build long-term relationships.
诚实能够让你和对方建立长期的关系。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Gary, our email question today is about beginning a negotiation. Our question is, sometimes I have trouble starting negotiations with Americans. What should I do?
Well, the first important thing to do is to focus on common ground.
Common ground?
Yes, common ground is an interest which you both share. For example, you may want to buy a high-quality piece of equipment from Company X. You want to buy it, they want to sell it. That's common ground.
That is a good way to start.
The second thing is to be very honest about any problems you see. For example, you may want to buy their product, but it may be too expensive. First, you can say that they have an excellent product, and then state your problem about the price.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product is excellent. However, the price is too high for us." After you have stated your position clearly, you have to encourage the other side to state their position clearly too. Probably the best advice I can give you is to be honest at all times. Being honest will allow you to build long-term relationships. These relationships will help you in future negotiations.
Thanks for the excellent advice, Gary.
My pleasure.
In 商业谈判中，首先寻找和对方的共同点，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然后是要诚实地把问题摆出来。例如，先告诉对方他们的产品非常好，你很想买他们的产品，接着表示你对他们的价格不满意。Gary 最后的忠告就是要诚实，自始至终都要诚实，这是最好的策略。好，我们再听一遍今天的文化点滴。
Our question is, sometimes I have trouble starting negotiations with Americans. What should I do?
Well, the first important thing to do is to focus on common ground.
Common ground?
Yes, common ground is an interest which you both share. For example, you may want to buy a high-quality piece of equipment from Company X. You want to buy it, they want to sell it. That's common ground.
That is a good way to start.
The second thing is to be very honest about any problems you see. For example, you may want to buy their product, but it may be too expensive. First, you can say that they have an excellent product, and then state your problem about the price.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There's no doubt that your product is excellent. However, the price is too high for us." After you have stated your position clearly, you have to encourage the other side to state their position clearly too. Probably the best advice I can give you is to be honest at all times. Being honest will allow you to build long-term relationships. These relationships will help you in future negotiations.
Thanks for the excellent advice, Gary.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下面这句话是正确还是错误？
In negotiations, you should focus on interests that you share. True. If you can't find any common ground, there is nothing to negotiate. You shouldn't tell the other side about problems you see.False. You should be very honest about problems. That way, you have a chance to solve the problems. Building long-term relationship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st negotiations. True. Long-term relationships are important to success in busines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Jennifer 想说服她的上司 Joe 给办公室买新电脑。对话里使用了这样几个词句。
A complaint.
抱怨，有意见。
A complaint. We're falling behind in our work.
我们工作跟不上。
I want to assure you that I understand what you have said.
请放心，我理解你说的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ennifer is trying to convince her boss, Joe, to buy new computers for the office.
The computers we have now are 3 years old. They're so slow that we can't get any work done.
Jennifer, of course I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but...
Joe, they're more than concerns. These are big complaints. We can't get our work done because the computers are so slow.
Jennifer, there'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you are right, but we just don't have the money for new computers.
Joe, if we don't get some new computers soon, we'll lose business.
You have a good point, Jennifer, but...
Joe, we're falling behind in our work, and our customers are not receiving their orders on time.
That is very serious. I want to assure you that I understand what you have said.
But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it?
Okay.I'll talk to the boss one more time.
Thanks, Joe. I knew you'd understand.
This 段对话中有很多句子是表达一个人承认另一个人所说的某一点有道理。例如
Jennifer, there'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you are right, but we just don't have the money for new computers.
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The computers we have now are 3 years old. They're so slow that we can't get any work done.
Jennifer, of course I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but...
Joe, they're more than concerns. These are big complaints. We can't get our work done because the computers are so slow.
Jennifer, there'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you are right, but we just don't have the money for new computers.
Joe, if we don't get some new computers soon, we'll lose business.
You have a good point, Jennifer, but...
Joe, we're falling behind in our work, and our customers are not receiving their orders on time.
That is very serious. I want to assure you that I understand what you have said.
But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it?
Okay, I'll talk to the boss one more time.
Thanks, Joe. I knew you'd understand.
Focus on functions. Conceding a point.
语言功能。下面我们练习用什么言辞来承认对方说的某一点有道理。
Now let's focus on conceding a point.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Of course I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but...Of course, I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but... There'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you are right, but... There'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you are right, but... You have a good point, but... You have a good point, but... I want to assure you that I understand what you have said. I want to assure you that I understand what you have said.
Gary's tips.
Gary 提示。我们先熟悉一下 Gary 说的两句话。
Even though Joe is conceding a point, he follows each concession with the word but.
Joe 尽管承认对方说的某一点有道理，但是他紧接着又说但是。
He lets Jennifer know that he understands her position, even if he can do nothing about it.
他对 Jennifer 说，他理解他的立场，尽管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onceding a point as part of a negotiation.When you are in a negotiation, you want to establish common ground. Often, this means conceding some parts of the other side's posit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oe recognizes that many of Jennifer's points are correct. One expression he uses is, I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The computers we have now are 3 years old. They're so slow that we can't get any work done.
Jennifer...Of course I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but...
Joe also uses other expressions to make concessions. For example, you have a good point. Let's listen again.
Jennifer, there'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you are right, but we just don't have the money for new computers.
Joe, if we don't get some new computers soon, we'll lose business.
You have a good point, Jennifer, but...
Joe, we're falling behind in our work, and our customers are not receiving their orders on time.
Even though Joe is conceding a point, he follows each concession with the word but. He lets Jennifer know that he understands her position, even if he can do nothing about it. Focusing on understanding is a good strategy in negotiations. He says...
I want to assure you that I understand what you have said.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Mr. Blake also shows that he understands Ms. Graham's position. First,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 understand, when Ms. Graham says she is nervous.
That makes me very nervous.
I understand.
Then he uses the expression, I see your point.
It's just asking for trouble.And it also adds to our cost.
Yes, I see your point.
Mr. Blake builds trust by showing that he understands Ms. Graham's concerns. And a sense of trust is essential to any negotiation.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怎样表示承认对方所说的某一点有道理。我们学习了这样一些表达方式。
Of course I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but...
You have a good point. I understand. I see your point.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美国和中国这两大世界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 中国代表团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到美国恢复谈判。中国商务部表示，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拟于八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中国商务部称，北京欢迎对话，但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贸易限制措施。自从7月6日华盛顿正式对800多种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以来，中国和美国已经实施了一轮对等关税行动。北京通过对545种美国产品征收相同比例的关税进行报复，这些商品的价值也是340亿美元。下一轮关税之战将于8月23日开始，双方将再对对方160亿美元的货物征收 25% 的关税。上一轮美中贸易正式会谈是6月初，当时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本周在南美洲访问，向盟国保证美国希望继续成为他们在安全方面的首选合作伙伴。马蒂斯周二还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太空咄咄逼人的行动。马蒂斯星期二在里约热内卢向巴西军官发表讲话，呼吁与巴西合作保护太空资产。他说，合作尤其重要，因为中国已经显示他们有能力摧毁通信、天气预报和 GPS 运行等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轨道卫星。他说，我们知道中国发出的信息，那就是他们可以在太空摧毁一颗卫星。我们不打算将太空军事化，但是必要的话，我们将在太空保护自己。马蒂斯还批评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屿上设置武器和其他国防资产。南中国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航线之一。他说，中国强势的军事化破坏了该地区各国之间的信任。据多家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份访问俄罗斯。普京说，习近平将访问俄罗斯东部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就称海参崴，在那里参加一个经济论坛。今年6月，普京在中国青岛出席了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北京。习近平还陪同普京乘坐从北京至天津的高铁。星期三，日本明仁天皇就该国在二战中的行为表示深刻反省。84岁的明仁天皇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的仪式上表示忏悔。该仪式纪念日本向盟军投降73周年，投降前日本长崎和广岛遭原子弹攻击。在皇后美智子的陪同下，明仁天皇面向战争亡灵神龛致辞说，想到我们的过去，我感到深深的悔意，我真诚地希望战争的暴行永远不再发生，我和日本人民一同对战争死难者表示哀悼，祈祷世界和平和我们国家的长久繁荣。在仪式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发表了讲话，承诺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他说，作为一个在战后珍视和平的国家，日本持续采取行动，日本谦卑地反思历史，无论将来世界局势怎样变化，将继续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永不重复战争的暴行。在发表致辞的同时，安倍正试图修改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并加强自卫队的力量。明仁天皇在位期间花费了大量时间到访在战时遭日本入侵的太平洋地区各地，对以他父亲裕仁天皇的名义采取的行动表示遗憾。由于明年四月明仁天皇将退位，这是明仁天皇最后一次在战败日出席追悼仪式。川普总统撤销了前中情局长的安全许可，并在一份声明中称，约翰·布伦南在制造针对他的政府的分歧和混乱。其他离职官员的安全许可也在进行新的审查，这包括前国家情报总监、前联邦调查局长、前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助理和前国家安全局局长。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周三向媒体宣读总统声明时念道，仍持有安全许可的人也可能会被撤销安全许可。桑德斯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表示，这些官员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川普总统的批评而受到处理。总统的声明中谴责布伦南古怪不端的行为已经消磨并远超过任何他本应具有的职业礼仪和尊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1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贸易战轮番升级，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展开了全面的厮杀。华盛顿步步紧逼，改变子弹乱飞的这个策略，矛头单指中国。北京仓促应战，经历了最初的错乱和动摇，似乎现在呢已确定了打一场持久战的决心。贸易战打到目前这个境地，有人说中国股市、汇市遭到重创，民心涣散，已经显露出败相。但也有人说呢，川普政府缺乏长远规划，将被中国以拖代变的这个战略击败。那么美中经济对抗目前谁占了上风？中国期待以战求和，美国会不会妥协？贸易战如果变成持久战，那谁又将最后胜出呢？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波士顿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国独立学者、时评人蓝洋先生。蓝先生你好。
你好。
在中国上海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财经作家叶檀，财经创始人叶檀博士。叶博士您好。
你好。Put my camera down。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美中贸易战呢，显然是美国精心发起，中国呢在仓促的这个应战。那么川普政府称贸易战的要害是实施公平贸易，而北京却认为呢这个贸易战的实质呢是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霸凌。那么我来请教美国波士顿的蓝洋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美中贸易冲突的这个实质呢？
在我看来，这应该是多年来中美贸易不公平的一个结果。这种不公平的状态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定价问题，也不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海关关税的问题，它根本的根源是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所制造出来的这个价值和产品它的这个差异造成的。所以坦率地说，我倒不认为关税战、提高关税或者降低关税能根本地解决这两个国家之间贸易不公平的问题。而美国今天现在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希望通过关税来迫使中国来降低他的关税和减少对美国的出口。这样一个目标能否达成，我还是很怀疑的。
好的，那么一会儿呢，我向您请教，您为什么会怀疑这个美国川普总统这个目标？那么美国表示呢，说解决美中贸易冲突的根本出路呢，是中国改变产业政策和贸易行为。我来请教这个上海的叶檀女士啊，叶檀博士啊，中国朝野如何看待美方的要求？您对此又有什么评论呢，叶博士？
我相信，从一开始，其实，在刚打贸易战的时候，大家经历了一个错乱和慌乱的时间。那么，贸易战打到现在呢，确实是一个持久战的时间。基本上要采用什么样的对策也是比较清晰的。尽管内部还是有争论，然后左右派也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相应的对策是比较清晰的。那从现在来看的话，美中贸易战，打到现在为止的话，双方能出的牌，然后双方可以承受的压力，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从我们撇开价值观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认为中美贸易战肯定是会打的，不管是现在或者说是推迟两年，这场贸易战一定会打。它原因就在于说整个贸易或者是货币的不平衡。我们知道美国的逆差是非常高，那么从最新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的话呢，中国的进出口没有太大的变化，它美国这边的逆差也没有太大的好转。也就是说贸易战打到现在为止的话，对于美国那边的想要消除逆差的影响不会太大。但是呢，在这个贸易战里头，确实对于中国两方面造成的影响。第一个方面是我们看到货币方面造成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是在大幅下降的过程当中，并且对于其他的新兴货币，我们看到像土耳其里拉，或者是接下来估计会对越南盾或者是东南亚的货币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已经接近于崩溃的边缘。那么第二个这个影响呢，就是对于我们的市场，尤其是我去看中国的制造业，有一些中低端的制造业现在的日子是相当的难过的，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的某些企业已经造成了影响。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只要逆差存在，只要这个货币不平衡，那么这个贸易战一定会打。就像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跟日本打贸易战是同一个道理。
好的，那么
现在中国，
请讲，请继续讲，
现在中国跟美国之间，那么从经济和资金上来说，它的不平衡跟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不平衡是一样的，而且是更不平衡。因为当时虽然日本发展很快，那么外汇储备很多，但是日本总体来说它的体量比较小，产业链不是那么健全。但是中国国内有14亿人口，相对来说产业链比较健全，它一旦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的话，对于美国的高科技和资金方面的溢价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打击。所以在我看来，这场贸易战迟早是有一打。
好的，那么我刚才接着这个蓝先生您刚才的评论呢，我接着问蓝先生一个问题。您认为好像川普总统用提升关税这种办法其实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
刚才叶檀女士提到了贸易战对中国的货币还有很多的产业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这个是绝对会我是完全同意的。可是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能不能够打赢。那么打赢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够迫使中国改变它的现在的经济体制和它的这个贸易体制，和改变它的这个关税政策。在我看来，这个仍然是做不到，因为这种产业和货币的变化的影响，并不对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政治统治，并没有形成任何的实质性的威胁，甚至于对于目前中国的政治走向来说，对于目前中国高层他们所制定的政治战略来说，甚至于可以叫做顺水推舟，甚至于可以说可以帮他们实现更好的全面控制。这是我认为，即使中国经济受到影响，产业受到影响，货币受到影响，但是中国的这个贸易战的打下去的决心，以及它打赢的可能性并的这个几率并不会减少。
好的，
并不会因此而揭晓。
好的，那么我们再向叶檀博士来请教，就是刚才呢，这个蓝先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好像只是用关税这种手段，美国总统川普呢，不要这个指望能够改变这个中国的模式，改变中国的贸易行为。那么我向叶女士、叶博士请教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呢现在强烈要求呢中国要改变产业政策，改变它的贸易行为，您觉得这个中国会在这方面做出让步吗？
中国会在这方面做出让步，事实上也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我们可以看两个方面啊。
嗯。
第一个方面是在实体经济方面，比如说像最近我们知道美国有一家大企业有可能会到中国的上海投资，就是特斯拉啊。那么他这个到上海投资的话，他会突破原来的一些政策和一些框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特斯拉在上海的投资是值得密切关注的。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政策可以突破到哪一步。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像最近中国总理李克强到欧洲到德国去访问，那么在德国跟中国的长城汽车跟宝马公司也有一个合作。以前的合作基本上是汽车公司合资企业，那么中方是控股的。现在呢，从现在报道的情况来看，双方是50%对50%的股权，这也可以视作中方在尝试这方面，尤其是高科技高端制造的引进方面做出一些让步。那么还有一个让步呢是比较关键的，就是在金融领域。金融领域的话，不管是保险还是基金，现在来看的话，5到8年内有可能都会允许外资来进行控股某些金融机构。当然它还是有门槛，比如说资本金这方面的门槛都有，但是这些让步在以前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会有人说这样的让步有可能谁知道5年之后怎么样，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但是据我了解的话，有些外资已经提出了这些控股的需求，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是当真的事情去做的话，说不定就有一些推动。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中美双方打到现在对于中国是不是有毁灭性打击，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从宏观经济数据就可以看得到这一点，7月份中国的GDP CPI 包括进出口的数据虽然稍微有点波动，还是整体稳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比如说这个对美国的进出口，包括对日本的出口有可能对欧盟的出口有可能下降，但是对日本的出口在增加。所以我认为总体的进出口不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国别会不一样。以前像美国进口的多，有可能现在像其他国家进口的比较多。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来回应两位专家的这个看法啊，给大家选读，然后我们接电话。首先是 Behold 的李，他说贸易战没有赢家，只能是双输，就看哪方输得多寡的问题了。显然中国的确得承认很多科学技术方面不如美国，别提厉害了我的国，应该谦虚一些，多鼓励创新人才，为长远发展做打算，不能总是看眼前的利益。房地产来钱快就觉得其他都是浮云，还是社会太浮躁了，能静下心来搞研发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Ed Chow 他说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正值中国经济去杠杆的关键时期，经济下滑与通胀压力都已经显现，特别是资产泡沫的破裂，中国可能陷入长期的经济困境。他请问叶檀女士一个问题，普通中产阶层在困局当中如何保住现有的资产，人民币大幅贬值的预期是怎么样的？好的，我们现在接两个电话，然后呢，我请叶檀女士呢回应我们这位这个网友的这个问题。首先是福建的叶先生，叶先生你好。
就是让特斯拉到上海来投资啊，这个钱其实都是上海市政府出的，其实只是要用债务套住特斯拉，最后把特斯拉给分掉，让特斯拉变成中国的企业。所以根本不存在任何的让步。从上周这个央行表态不干预汇率来讲，这个我的这个贬值加仿制的这个策略啊，习主席已经完全采纳了。有习主席这样的非凡统帅。
好的，谢谢您啊，谢谢您，上海的唐先生，谢谢您。下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看的话，中美贸易战的实质在于的话，美国，过于自私。比方说是戴院长，美国是现在的话，哪有多少企业，他他妈是需要靠外资，扩张才能的话，就说是运转美国。现在的话，当前最主要的形势，美国的话就说是没有的话。 就说是应该承认美国是核心技术和高新技术的话占主导地位，但是不能以无赖的手法用军事扩张给的话就是全世界人民带来灾难。
好的，谢谢。
薅羊毛似的，连小的国家。
好，谢谢。
小的国家。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我们理解您的观点了。辽宁孙先生实际上指出呢，还是就是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中国官方的观点。那么我首先呢，我来请蓝洋先生您来回应一下辽宁孙先生的观点好吗？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什么叫做霸凌，什么叫做公平。
嗯，
那么公平贸易美国在过去20年里面对华贸易每年都是巨额的赤字，而且这个赤字不断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国家，它必须要考虑我和这个国家做生意到底这个赤字是因为什么造成的。
嗯，
那么同时我们去看关税，我们会看到美国对中国汽车的关税大概对其他的汽车关税只有不到5%，4%吧。然后但是中国的关税达到了20%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很明显确实是有个不公平在存在在里面。
好的，
好的，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谭女这个叶谭女士叶博士。刚才呢，我们听众有一位网友呢，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向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普通中产阶层在目前这困局当中，如何能保住现有资产？特别是人民币大幅贬值，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位网友其实提出的问题是大家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人民币大幅贬值是不是有可能？其实这位网友也应该看到，人民币对美元从6.2左右，然后现在下跌了，下跌到6.8，甚至会更低到7，已经是一个大幅贬值过程了。也就是说，从今年的大概是，尤其是五六月份之后的话，人民币是一个大贬值。如果您这个时候手上是全部持有人民币的话，那么它如果转换成美元资产，你应该已经有10%。甚至如果用杠杆的话，应该是更多的亏损。那么在这种时候，经济又在转型，又在打贸易战，到底该怎么保值增值？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以前在国内投资的话，大家是不进行外币资产配置的，也就是说只要持有人民币就行了，不用持有美元跟这个避险货币，比如说日元、欧元这些避险货币。但是我们现在应该看到，在打贸易战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人民币逐渐国际化的过程，所以一定要持有一些避险货币，尤其是像同时持有人民币和美元，这个是比较必要的。另外一个，在国内的话，现在这个股市跟房地产都比较风雨飘摇，那么在这个时候持有一些不会倒的资产，或者是持有行业龙头企业的不断上升的这些龙头企业的股票是比较好的。那如果你用美元的话，也可以考虑美元的一些，因为美国的房地产上涨很快，美元的房地产资产以及美国的债券，这个是可以考虑
的。好的。那么我们接着我们问题的讨论在贸易战轮番升级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这个美中双方的战略和策略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我首先再问蓝先生中国方面对美国川普政府有一个最大的抱怨，就是说他缺乏诚信，不守信用，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中国政府他认为美国川普总统不守信这个问题，问题在于，其实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并不是川普总统一个人说了算的，包括很多贸易政策的制定，甚至于也不是就是说在川普政府内部，他的顾问班子里面，他也要听从各方面不同的意见。 有不同的所以说你说川普不公平，我倒不觉得说这完全是川普个人的意志，但是川普他的班子确实是有倾向性的，是他的顾问经济顾问班子在美国传统的经济学领域是比较边缘化的经济学家，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重要的是川普这样的战略呢，对我认为对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致命的损害，我并不认为是这样子的。
好的，那我来请教叶女士啊，就是外界评论说中共高层现在呢，刚才您也提过这个问题了，经过最初的这个错乱和彷徨呢，现在已经下决心要打一场持久战了，与美国周旋到底。那叶博士，您再给我们这个进一步说明一下，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这个决心呢？
我认为这个决心还是蛮大的。因为在一开始确实我认为大概没有预料到川普的贸易战来势这么凶猛，然后一开始有点措手不及。那现在打到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大家已经看清楚大概双方的贸易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呢在几个方面已经做出了决策。第一个方面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要保人民币汇率还是要保外汇储备，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我们还是要保外汇储备的。人民币汇率呢确实跌涨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是不跌破警戒线就可以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不是要对外开放，在跟美国打贸易战的同时，对欧盟啊、日本啊更加开放，要嵌入到全球的产业链里边去，这个是肯定毫无疑问一定会这么做，否则的话中国就会从产业链里边给被剔除出来。然后第三个其实是我们国内比较担心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在国外其实大家关注的比较少，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经济转型要不要收房产税这一点的话，其实大家国内很关心，因为中国居民的70%的财富呈现方式都是房地产，如果一旦征房产税的话，对国内的金融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焦虑的，因为现在有一些泡沫破灭的现象，那么有一些企业呢融资是比较困难的，这就造成一些大企业在不断的并购，那中小企业的日子比较难过。如果是这些大企业寡头化或者是国企非常盛行的话，是不是会对中国经济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其实是我们比较关注的。反过来说，从最近的宏观数据来说，跟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对于中国贸易会不会有毁灭性的打击，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应该还不至于。
好的，我们现在来继续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想法。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现在的态势是双方都没有退让的表现，就是说持久战的话是在所难免。刚才叶檀女士她所采集的数据是采七月份的那个数据没有太大波动，但是说我认为这一场贸易战的那个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深远的。因为中国所谓三驾马车是拉动这个经济的主要的那个动力，现在三驾马车已经缺了一条，然后还剩下的那些消费也不是很正因为那些钱都被套到房地产的老百姓的那个资产，完了以后那个消费是不正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基建的那些也不行了。现在我觉得那个长久来看，中国是必败无疑。
好的，谢谢。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这场战争没有半点的正当性，我认为他没有正当性，因为他在世贸组织做的那些承诺，他自己可以看一下，全世界的老百姓、全世界人民都可以看一下他做了什么承诺，他履行了承诺没有？因此他没有正当性。谢谢。
好，谢谢广西彭先生您的评论。下一位是青海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许波。就是我们作为平头老百姓啊，我们不在乎中美贸易战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谁高谁下，我们就在乎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这个到目前为止呢，现在汇率现在是跌了， 然后包括进口的一些物品呢是啊价格涨了，但是我就不知道打到最后甭管是输是赢，我们老百姓能不能拿到什么好处。
嗯，
哎，我就这么个观点。
好的，谢谢青海孙先生。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这个感谢蓝阳先生和叶檀女士、叶檀博士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共治下的新疆是维稳模范呢，还是人权炼狱？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